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星期六的晚上8:30佛法人生的时间，佛法人生与您分享人生的佛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分享中国普陀山净明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与大家开示观音法门的第一部分。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中国普陀山德高望重的高僧净明法师啊，他不但是他的道德、他的修行、他的学问很高，同时呢，他的个子是普陀山最高的一个。所以你们下一次到普陀山去的时候呢，要找净明法师，不要问他的名字，啊，也不用知道他住在哪里，你到普陀山就找，我要找普陀山最高的高僧，大家都知道了，净明法师。净明法师在浙江普陀山那边负责两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你们现在到浙江普陀山看到寺庙的建筑设计还有这个佛像这个设计，就是净明法师他负责担任整个这个寺庙的建筑跟佛教的设计，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第二呢，普陀山那边有一个研究院，就是当我们佛教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那边做重要负责人，他的学问非常好。他的老家在哪里？就是在舟山定海，在普陀山的旁边，非常的近。所以等一下法师讲话的时候有带一点浙江的口音，那是地地道道来自舟山的口音。所以呢，他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生长在观音菩萨的附近，然后最后出家在那边。那么法师的学问非常好，他不单单跟信徒讲佛法，还到社会各个地方去弘扬佛法啊，到大学啊，还有跟这个社会医生总裁啊、企业家讲佛法，用佛法来做生意来做人。所以呢，净明法师在中国大陆呢非常有名的啊，你们可能在这边不知道，他在那边讲经的非常的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博大精深啊，他学了好多的佛法道理啊，非常博学啊。还有呢，他对这个天台宗也非常有研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法师的时候才知道，哦，他原来也是啊结这个天台宗的法的。因为一般讲经的法师啊一定要有系统学过讲这个佛法才能彻底。好像我们天台宗里面常常讲教依天台行归净土，如果你明白天台宗的这个教理以后，你讲起经来的话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聆听净明法师讲佛法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想占用太多时间啊，他有好多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接上缘，所以我们先有请净明法师跟大家开示法要，请大家喝掌。
感谢达义大法师刚才对我的介绍，让我感到很有压力，但是心生大欢喜，众生都是喜欢听赞叹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跟各位法师各位同修见面，因为来自中国的观音圣地，所以自然我想把我的话题定位跟观世音菩萨有关，所以今天晚上的讲题叫观音信仰与观音法门。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所处的场地叫五观堂，在寺院当中也称为斋堂，是师父们过堂吃饭的地方。那么大家也许见到过，五观堂正中央供奉的是布袋弥勒菩萨的法像。因此我在介绍观音信仰和观音法门之前， 很想跟大家报告，为什么中国的寺院五官堂中要供奉大肚弥勒菩萨。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典故。根据佛教的传统，有十八罗汉不入涅槃，在人间成为人间福田，永受供养。那么真正受供养第一的阿罗汉是哪一位呢？叫冰头卢尊者。有些居士会陌生，那么我告诉大家，他的别名叫长眉罗汉，大家就知道了啊，有两撇非常长的眉毛拖地。这一位冰头卢尊者就是受佛嘱托常住人间，受供养第一。那么应该讲佛教的寺院的斋堂供奉的是冰头卢尊者。但是到了中国明代的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件非常有名的公案，改变了这一切，那就是我们中国浙江的天童寺。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候，神宗万历皇帝，距今四百多年前，中国的浙江天童寺的方丈叫密云圆悟禅师，是一位非常有修为的得道高僧。那么话说有这么一天，中午过堂吃饭，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的丛林当中出家人非常多，动辄上百上千呢。那么丛林有个规矩，方丈和尚可以最晚一个到，也可以提前退，无论是上殿无论是过堂都有这样的规矩。因为丛林当中的方丈一般都年事已高，所以称为诸三长老，他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迟到早退。那么当所有的出家人都已经整齐地排列在斋堂的时候，而我们的方丈和尚还没有进入，来了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和尚，迟到了，来到了天童寺的五官堂。他举目四盼，哎，发现这儿一个萝卜一个坑，所有的座位都已经被坐满了，只有正前方方丈和尚的那把椅子又宽又大，还空在那里没人坐。他就毫不客气地走到了方丈的座位，就坐在那把大椅子上。这个时候丛林里面有一个管纪律的师父，叫纠察师。纠察一看，诶，哪来的这么一个不懂规矩的和尚啊，这难道是你做的吗？就招手让他下来啊，说这里你坐的不合适。这个和尚摆摆手说，我人很胖啊，坐在这把位置上正合适，嘿嘿，坐别的位置还不合适，我大块头坐这把位置正合适。那么纠察师一看道理讲不清楚，就动手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啊，头也不回往门口走。结果纠察师走到门口，耳朵拖到门口，回头一看，这和尚还坐在座位上没动过，耳朵就跟拉橡皮条一样一直拉到了门口。你说这个纠察师这个手该放还是不该放，就完全就闷在那里了。这是一种境界，我们说菩萨的神通感应。这个时候我们的方丈和尚密云圆悟祖师刚好进斋堂一看，他就知道这就是弥勒菩萨慈悲化现呐、啊，马上说请他老人家坐，请他老人家坐，我来让位。然后命令侍者，方丈和尚身边有侍者搬凳子坐到了弥勒菩萨的正面，也就是进门的边边上，方丈和尚坐在对面出口处。从此之后天童寺的五官堂多了一副奇妙的对联。上联怎么讲呢？密足现海量，说他的气量很大，大海一样的心量，密云祖师现海量，喜浪客僧，欢欢喜喜的谦让这位做客的僧人，叫喜浪客僧，命侍者一坐，坐一位啊，命令侍者就移这个座子，把他的方丈的座位呢就移位了，命侍者一坐，坐一位。这是上联。下联叫 弥勒四贫相，弥勒菩萨视线一个很贫穷的相貌，稳坐主位，夺了人家主人的位置还稳坐。当纠察脱耳，耳脱长，纠察是脱他的耳朵时候，耳朵被脱得很长很长。你想想这一副对联，上下联把这个公案高度的概括，密竹现海量，喜浪克身，命四者一坐坐一位，弥勒四贫相，稳坐主位，当纠察脱耳，耳脱长。这副对联今天还挂在天童寺的五官堂，从此之后风靡四海，传为美谈，天下的寺院五官堂当中不再供冰头卢尊者，而改供大肚子弥勒菩萨，因为他到人间受供。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占用这个五官堂这样一个宝地跟大家见面，来谈我们中国的四大菩萨信仰当中最有人气最有精彩看点的观音信仰和观音法门啊，我想是得其所在。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呢，最深了。这不是王婆卖瓜说你从普陀山来就说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好，不是。实际上讲，在中国唐代的时候已经流行一句话，户户阿弥陀，家家观世音。在中国1000多年前的唐代，对观音信仰的深入已经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户户阿弥陀，家家观世音。所以中国佛教信仰虽然说来自于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转大法轮，但是阿弥陀佛的信仰和观世音菩萨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释迦牟尼佛。因此我们能够住在普陀山，能够跟大家来共享观音信仰，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那么观音信仰它的根本来自于印度，那么通过大量的观音经典，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被逐渐的翻译成中文，而得到了中国众生的普遍信仰。那么观音经典实际上讲非常的多，我们今天晚上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四部观音经典，最有名的首先是经中之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佛教当中有三部经典，我们称之为经中之母华严经，经中之王法华经，经中之宝楞严经。而恰恰这个之母之王之宝三部大典通通开示观音法门，所以观音信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载体下被隆重的推介到了我们中华大地。那么华严经入法界品当中有一个最有名的记载，就是所谓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是印度一位长者的心肝宝贝，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显现瑞相，粮库满了，钱仓满了，布料仓库满了，而且他出生的那一刻他家所有的珍贵库藏，凡是没有饱满的刹那之间都得到了饱满，所以父亲给他命名为善财，美善的善，财宝的财。那这一位童子家喻户晓，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学佛，他第一位老师文殊师利菩萨，然后文殊师利菩萨给他推荐第二位老师，第二位老师跟他推荐第三位老师，这样前前后后拜访了53位老师，我们称为善知识，53位善知识。那么第27位老师叫毗舍支罗尊者，向他推荐观自在菩萨，在华严经当中翻译成观自在菩萨， 《妙法莲华经》当中翻译成观世音菩萨，还有在别的经典翻译成光世音、观世自在等等，但是我们说知名度最高的还是观世音，老二是观自在。那么《华严经》当中，这个毗舍支罗尊者向善财童子推荐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是用了一首偈来推荐。怎么说呢？他说：“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木皆遍满，泉林池沼皆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跟他隆重推荐，善财童子心领神会，整个的朝圣路线，拜访五十三位老师的路线是由北往南走，所以叫善财南巡啊。于是就到了南海普陀罗伽山，在金刚宝石之上见到了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给他讲大悲行法门，这个过一会儿介绍大悲行法门的具体内容。这样一个典故，这样一本经典，随着华严经传到了中国，我们就知道童子拜观音，从此之后中国人懂了这样一个典故。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座前一定会有一个童子，这个胖乎乎的非常天真善良又充满智慧的童子就是这一位善财童子。那么为什么善财童子旁边又配个龙女呢？龙女跟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关系呢？这位龙女是东海沙杰罗龙王的女儿，年方八岁，她在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当中献宝珠献给释迦如来和多宝佛塔，然后在南方无垢世界成佛，所以龙女献珠成佛啊，在我们法华思想当中非常的著名，它表达了女生也能成佛。那么其次呢，她是一个龙女，她不是个人女，是龙女。龙在六道当中是归摄到畜生道的，虽然它神妙万方，但是归畜生道，所以又表明了第二大信息，不但人类可以成佛，畜生也可以成佛，小孩子也可以成佛，所以这是龙女。那么《法华经》当中龙女跟观世音菩萨并没有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她为什么以什么理由供奉在观音菩萨的像前跟善财童子遥相呼应呢？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邻居，海中龙女，观音菩萨是海上有山多圣贤，他们是邻居关系，龙女就住在普陀山旁边，所以他要亲近供养观世音菩萨。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要讲对称之美，金童配玉女，所以由于这样一种儒家思想的观念，所以中国的观音信仰的艺术体现中就出现了观音像前不但要有善财而且要配龙女，这是第一部经典。那么第二部经典呢，我们说经中之王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当中一共有28品，其中有一品最为著名，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早在中国的隋朝开始，他就离经别行，整部法华经太长太广，很多人想受持无从下手，得念一天才能把一部法华念完。那么我又喜欢法华经，我又想挑一个最最精妙的品来单独受持，于是从隋朝开始，中国的古人就把法华经当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的抽出来，单独的流通，而且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名称，就叫观音经。所以佛教界当中有所谓的观音经， 什么叫观音经？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别称叫观音经。那么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喜欢观世音菩萨，这么家喻户晓的去信奉观世音菩萨，我想两本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佛教界而言，就是这部观音经的推广，普门品的流通，推广了我们的观音信仰。那么在社会上而言，就是明朝吴承恩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孙猴子七十二变，广大神通，但是他再有能力再有神通，紧要关头还得跑到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中找观世音菩萨救救他。他是观世音菩萨，是孙悟空的大救星，你想想他重要不重要啊？所以中国佛教因为有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为社会上流通了这部西游记，把我们的观音信仰推上了一个高潮。当然西游记不足为训啊，我们称之为神魔小说。真正要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观世音菩萨，必须要依据经典，相信经典。包括传统说的什么香山宝卷，这个妙庄王三公主、妙善公主，这都是传说，我们做小说看就可以了，不要把它理解为是真正的观音菩萨的来历。观世音菩萨的根本必须要从经典当中认识。那么普门品告诉了我们什么？它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分成四段。第一，救七难，水难、火难、风难、恶鬼难、刀杖难、囚禁难、显露难，一层一层一层的讲。到了黑风飘堕罗刹鬼国怎么样，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怎么办，商人求宝路经显露怎么办，一句话叫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一位菩萨寻声救苦，所以在我们地球上称之为施无畏者，能够把大无畏布施给众生。因此我们普陀山在1997年铸造了一尊33米高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33米表什么？我们的刀立天宫别称33天。所以观音菩萨的伟大法身与天相齐，而《妙法莲花经》当中说观世音菩萨有四现33应身。有同修说，不是说32应吗？怎么33身呢？这就是《法华经》跟《楞严经》记载上的一个差异。《法华经》当中说观世音菩萨是33应身啊，我们可以私下大家点清点一下，普门品的记载是33应身，而《楞严经》当中的记载是32应身，有这样一个差异。所以32应是《楞严经》的记载，33应是《法华经》的记载。那么我们普陀山33米高的铜观音，又表观世音菩萨的33应身。那么他有一个手是托法轮，另一个手掌心向前，微微往前，这就叫施无畏应，就把一切的大无畏施舍给众生，让众生在苦难之中，在迷茫之中，在险恶之中都能得到解脱。只要你能够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众生有疑惑啊，观世音菩萨就这么一位，中国众生也求他，加拿大人也求他，日本人还求，全世界这么多众生同时祈求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我们成语当中讲分身乏术，爱莫能助啊，一个人怎么能够解决千家万户的事情呢？哎，佛教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千江有水千江月，就表明了观音菩萨寻声救苦随类应现的功能。谁都知道月亮只有一个，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本来想造第二个人造月亮，后来没有成功，至今为止月亮还是一个。但是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能看到月亮，全世界所有的海洋河流 水塘、湖泊都能够看到清净的月影呢？这就是说《华严经》当中的一首偈子：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我们众生只要你心念虔诚，有恭敬心，有自诚心，有信仰心，就是一碗清净的平水，波浪不起，那么天上的明月一定会倒影在你水中。只有两种状况月亮无法倒影，一种干枯无水，就仿佛人没有信仰，没有办法，菩萨很想救你，没有信仰，什么都与正法善法背道而驰，这个时候菩萨也无可奈何。第二种情况，惊涛骇浪，泥沙聚起，脏兮兮的一碗水，清净的月亮是没有办法在你这碗水中显现的。这就比喻我们众生虽有信仰啊，疑惑颠倒，信一步退三步，今天信明天怀疑，后天改门径，这样动来动去，心水不净啊，波浪翻滚，这个月亮也引不上来。这是我们说《法华经》当中观世音菩萨的第一层含义，是救七难。第二呢，要解三毒。这个淫欲心重的人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得解脱，嗔心重的众生念观音菩萨可以得解脱，愚痴无明心重的众生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得解脱。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众生破三毒。我们众生最根本的心毒，我们称之为贪嗔痴三根本毒。我们之所以无始以来流浪生死，轮回六道无法解脱，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三毒。